在说明了使徒约翰是启示录的作者之后，让我们来看约翰写启示录时他身处的地点和经历。根据启示录一章九节，约翰是在拔摩岛上写启示录这卷书，此小岛位于以弗所西南大约65公里远的爱琴海上。拔摩岛是一个岩石重叠和荒芜的地方，实际上没有树木，它的艰苦环境让它成为一个很适合的地方，用来惩罚那些被看作是威胁罗马帝国民事秩序的公众人物。启示录一章九节强有力的暗示约翰被流放到了拔摩岛上。约翰在忍受这些严酷光景时，从基督那里得到了几个意象，启示录就是约翰对这些意象的记录和解释。请听约翰在启示录一章十和十一节的陈述。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在这里以及在如启示录二十一章五节的其他经文里，约翰清楚表明他是顺从从上帝而来的这命令写作。上帝要给他看到一个意象，约翰要把这个意象记载下来，把它写给在亚细亚的这七家教会。认识到启示录是出于上帝赐给约翰的一个超自然的意象，这就让一些解经家忽视约翰身为这卷书作者的重要性。毕竟如果他只是对意象的记载，那么他的作者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呢？约翰能有怎样的贡献吗？
当我们思考圣灵如何与人一起工作完成圣经的书写时，我们可以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也是人的文字叙述。也就是说，这些圣经书写的作者们如何思想，如何借着文字表达他们所理解的，就他们要人们知道的信息。同时圣灵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塑造他们的思维，与他们同工，引导他们写成那些内容。有些情况是圣灵直接告诉那些作者该写什么，因此我们会读到一些逐字逐句的记录，或是清楚明确的预言。但另一些时候，我们也读到某个作者所显现的个人文采，他会按着当时文化的风格来书写一些要让我们知道的事物。而上帝正是使用了这些作者的自由抉择，完成了他本来要表达的。因此圣经的书写可以说是上帝的主权引导，以及人承负责任完成工作。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也是人的书写记录，两者兼备。
The Spirit uses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the different vocabularies,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圣灵使用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个性的人、不同的文字语句和每个人不同的历史背景，为的是要凸显而且清楚明确表达圣经书卷的原作者要传达的独特重要真理。因此，整本圣经从头到尾，我们都看到这些作者们的个人恩赐、历史背景和知识经验如何在其中穿插交织。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圣灵的独特运作，如何引导那些作者们使用上帝为了预备他们完成所托付的而给予他们的个人不同恩赐，如此集合成一整本上帝所启示的书，也正是上帝所要的。其中包括有文学典籍、历史记录，以及所有作者们切心努力要表达的。圣经书写的过程显示，这是上帝的督导和启示，但也没有破坏圣经作者们独特的个性和他们特有的历史背景。
可能除了第二和第三章的书信之外，上帝向约翰启示了意象，而不是启示了他实际要写下来的话语。一般来说，约翰使用自己的话写下他看见的意象，所以在这方面启示录很像约翰福音。首先约翰观察耶稣生平的事件，后来他在他的福音书中记载了这些事件，所用的方式是为了满足他读者具体的需要。约翰以同样的方式观察他在启示录中记载的意象，然后写下他的这卷书，真实记录了他的经历。正如我们即将要在这些课程中看到的那样，约翰在启示录中按照满足他原本读者需要的方式选择和安排材料。 和其余的圣经书卷一样，启示录是上帝默示的。圣灵监督约翰的工作，使他所写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真实和具有权柄的。但是正如我们在贯穿这些课程中看到的那样，约翰仍然是一个主动有思想的作者，可能除了第二和第三章中的书信之外，约翰并没有从耶稣那里领受逐字逐句的口授，他有责任把回想起他所见的意象加以理解，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